是配得一切荣耀颂赞的，就让我们的心灵在你的里面被你的灵充满，能够发出心灵诚实对你的敬拜，你悦纳我们的赞美和歌颂。主，在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以致我们的心因为有你的话得到满足，你的灵藉着你的话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首诗歌这样提到，他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鸟语花香。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希竹契，希竹田牧师，他一生为了福音传到中国人的当中，摆上他的所有的时间精力，他的身世很坎坷，年幼的时候父母伤亡，然后他担当沉重的担子去照顾他的弟弟妹妹，结婚之后和妻子一起来到中国做宣教士，曾经在中国失去三个的孩子，当日本第二世界大战侵略中国的时候，受到日军的伤害，身体经常的被折磨，亦都经常在病患的当中。可以说他经过人生很多的苦，但是靠着神的大能，他经过这一切，他为了中国人的灵魂能够得救，他愿意摆上一切。所以无论在中国大陆、在新加坡、在美国，他都为中国人来服侍。在1992年的冬天，83岁高龄的希竹田牧师，一个冬天交通意外里面，经过一段时间被主接回天家。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这么爱主、愿意为主摆上的牧者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有人可能见到祝师母的时候会说，这个跟他生活了58年的师母以后怎样去生活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神曾经讲过，他说我要在正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为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在黑暗的环境，神能够创造阳光。希斯姆他见证说，在苦难的当中，人可以选择留在阴离云堆的里面，但是神成为他生命的阳光，他选择活在神的大爱的光的里面，去突破他丧夫的痛苦。神使人夜间歌唱，关键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6章，是记载使徒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行程。当时保罗在亚洲的地方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圣灵很明显引导他们要往欧洲的地方来宣教。于是保罗和他的宣教队就离开了亚洲，坐船去到欧洲第一个罗马的驻防城腓立比。当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的地方找不到有犹太的会堂，圣经记载他们在那处住了几日，然后就去到河边有一个犹太人聚集祈祷的地方。在那一处，保罗就在当中向一班的妇女去传福音。我们很明显看见是神自己亲自带领他的使徒和宣教队去到腓立比的地方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也都看见神是祝福这个宣教队。当他们在那一处和一班妇女去讲道的时候，圣经就记载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妇人叫做吕底亚，圣灵开启他的心，让他能够听得明这个福音，并且听了福音之后，他就愿意开放他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真的很奇妙带领宣教队走上这个侍奉的道路，神都很奇妙藉着圣灵的能力去让当中有人信主。这个吕底亚，他为了表明他已经是真的信主，他于是叫保罗和他的宣教队不要再住在其他地方，就住在他的屋企里面，来表明他是真的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这个时候圣经就记载，虽然很顺利的一个报道的过程，很清楚神旨意的引导，但是仍然有困难有难阻。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信主应该是凡事顺利的，或者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都觉得我们侍奉神，神一定会祝福的。我们或者会想，会想就是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神一定会给我们有顺境。弟兄姊妹，这样的想法是对定是错呢？在使徒的遭遇里面给我们看见，就算是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就算是见到神的工作，困难仍然会在前面出现。神没有应许过我们天色常蓝，好像今天的天空一样，神没有应许我们在人生的路途里面鸟语花香。圣经就记载在腓立比的地方，有一个使女被鬼附着，她的主人因为她有这个超然的能力就赚了大钱，然后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就搅扰使徒，让他们的福音工作是受到影响。跟着圣经就记载，整个腓立比很多的民众就开始逼迫这个福音的传福音的队伍，到一个地步将他们的事情告发去个官府那里，然后说他们是全罗马人所不能受不可行的规矩，意思就是诬告他们是扰乱整个的城。跟住使徒保罗西拉就被捉去监狱的里面，在监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圣经记载官府就将他打，他用那些棍打一点都不简单，如果我们这样的身体打一棍可能腰骨都断了。保罗西拉挨了很多棍，然后跟住就被捉去监狱里面最深层的是重犯压住的地方，然后手脚圣经记载他们的脚被木狗绑住，完全动弹不得。在很顺利的时候，以为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遇到这么多的困苦。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会不会有时都在困境的当中看见很多令我们心里面很难过的事呢？可能弟兄姊妹面对失业，你跟随主但是你会有失业的可能。弟兄姊妹跟随主很多年，你的身体可以有病，到一个年纪你走路越来越觉得困难，好像不是你自己一样，心里面很难受。或者在人生的路途里面，你就来要退休，退休可能很开心，但同时可能是令你很多的焦虑，到底前面人生可以怎么走呢？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会令你觉得人生好像被这个阴云去遮掩了一样。使徒保罗西拉他们为主去传福音，却遭遇这么大的困苦。在圣经二十五节记载，约在半夜的时候，半夜黑夜来到，是一种被人觉得很凄凉的一个的境况。使徒保罗西拉被官打完之后很痛，头可能很辛苦，然后满肚子火气，被人冤屈他，说他们去搞乱整个城。保罗自己是罗马人，他很清楚罗马的法律，如果罗马人没有经过审判就遭到这些刑罚的话，他可以上诉给罗马皇帝凯撒，然后来一个大报复。保罗在面对这样的困境，西拉在面对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仇恨，可以选择埋怨，但是圣经记载就在这个半夜的时候，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保罗和西拉选择了一条道路只有基督徒才会做的，就是 选择向神祈祷，选择向神发出赞美，唱出赞美的诗歌，去将荣耀归给神。在人生的困局的里面，在人生我们觉得是悲凉的那一刻，原来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藉着祈祷，藉着赞美来到神的面前。赞美神原来可以成为我们在受苦，在充满冤屈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的操练。到底赞美神是有什么的作用呢？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诗人这样说，但是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当神的子民向神赞美的时候，表明一个的事实，就是神就活在他赞美子民的当中。亦都可以理解为，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向神赞美的时候，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神在树，神同在，就是带来安慰和安全感最重要的一个的形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香港长大，我们在香港在夏天的时候经常是有台风是集港。当台风集港的时候呢，如果屋企不是很稳阵呢，其实就很担心的。我记得我们年少的时候，每逢打到八号风球或者七号风球、五号风球，那时仲有五号风球、六号风球、七号风球的，我们就会很担心。因为当时我们住廉租屋，屋企那个对住的露台呢是玻璃来的，如果大风的话，很容易这玻璃碎了，屋企人很危险。所以每一次打风，我们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们很希望爸爸快点回来。当爸爸回来的时候，他就会用尽所有的方法巩固外面的窗的地方，然后用一些麻布是封住那些风口，跟着风力就会减少，然后我们就有安全。所以当刮起这个三号风球以上的风暴的时候，爸爸回来，我们的心就安定了。弟兄姊妹，在人生的风暴的里面，神同在，我们的心就可以安定。神活在赞美祂的人当中，所以当我们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有信心安然的去面对这些的困境。第二，在赞美当中，我们的眼光可以从我们的环境困难的影响的里面转向神自己。就好像一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副歌这样讲，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定睛在他的慈容的当中，让我们发现世上的光在主耶稣的大光的里面都变为幽暗。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从困境的里面转向上帝。有一首诗篇，诗篇六十三篇，有人说这首诗篇就是大卫他逃避他儿子追杀的时候去到旷野所写的诗篇。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这样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如果这首诗篇真是大卫逃避他儿子去到旷野写的这首诗篇，在那个时候他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难受，他儿子要夺他的皇位，而且派人去追杀他，走迟一点连命都没有。 然后去到旷野又没有水又没有资源的、其他的 支持，在这个困局的里面，大卫选择向神发出赞美。在诗篇第63篇第三节，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当他用赞美转向神的时候，他发现没错，他是逃亡要保命，但是他知道他活在神的慈爱的里面，所以神的慈爱比他的生命更加的宝贵。当他看见神的慈爱恩典的时候，他就用嘴唇来赞颂上帝。大家可能熟悉一位牧师，叫做杨牧谷牧师，他曾经患过鼻咽癌，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治疗的时间，后来有很深刻的体会，写了一本书。他对他自己的疾病落了一个这样的结论，他说疾病的答案不是医治，疾病的答案是上帝。神才是在困局里面的答案。所以当他将眼光转向上帝的时候，他对他所遭遇的困局有完全不同的体会。第三，在赞美当中，神的子民肯定了父神的美意。大家可能都认识一个人叫做约伯，他无缘无故受到很大的灾难和痛苦。首先他肯定苦难的来临，然后在困局好像失去一切的时候，他向神敬拜。他跟神说，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亦都要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没有因为神给他的恩赐，以致他对神给他的那些福气高过神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何等喜悦我们爱他多过他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呢？就好像有一个爸爸，他给他的小儿子一粒的糖，然后就问那个小儿子说，可不可以将这粒糖给爸爸吃啊？如果那个小孩子很开心地对着爸爸笑，然后将那粒糖交回给爸爸。为人父母的你会有这样的经验，你开心到不得了，因为你的儿女看你重要过宝贵过他喜欢的那粒糖。同样天父，当我们看他重要过他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的时候呢，他的心何等的喜悦。约伯肯定神给他的遭遇是出于神的美意，所以他欣然去接受，然后发出对神一个这么伟大的赞美。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个的祈祷，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困难和苦难的当中，他确定神对我们的爱是透过赞美可以给我们更深去体会神的慈爱和怜悯。当我们确定神的美意的时候，原来是带来给我们很大的医治。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国大陆一个很大的城市的当中，我们短宣队在那里有些服侍，然后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有一位农民工的姊妹那个哮喘发作，我们见到他都非常的辛苦，而且非常的危险。聚会完了，我们宣教队短宣队的弟兄姊妹就被邀请去到一个房间，要为这个姊妹去祈祷。我们就凭着信心求主去看顾这个姊妹。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透气很粗， 感觉上这个哮喘发作随时有生命的危险，但神有怜悯在这个姊妹身上，祈祷之后她的气顺了很多。然后跟着我就跟她说，我姊妹稍后有时间你可以去看医生，吃一些药去帮你去解决这个哮喘的问题。我很难忘记那个姊妹跟我表达的讯息和她当时的那个表达的那个感情。原来她是一个在乡下落到去大城市工作的民工，民工在大城市里面很难得到其他的支援，所以他们很其实相当惨的，在那个树他很辛苦挨了一个的餐馆出来，所以就算病到就来要死他都是挂着个餐馆。又跟我说，哎呀他摆不低个餐馆，他下午不可以去看医生。我很难跟他说，我说你不看医生你没命啊，你的餐馆继续在这里都没用，如果我这样说我真的没有爱心。我看见他的时候内心很难过，我就跟他做这个祈祷，我姊妹你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遭遇一个这么重的病，面对这么大的经济的困难，面对人手这么大的缺乏，接纳这个是上帝给他的美意，在这个困局里面不要怀疑上帝的慈爱，仰望神去面对这个的困难。感谢神，他真的向神就这么祈祷，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那天的下午，我就听到教会的牧者告诉我，姊妹的病开始有好转。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再联络当地的教会的牧师，我问那个姊妹现在怎样，她现在没事。神真的很奇妙，当我们能够愿意放手去接纳她的恩典，确定她的美意的时候，在赞美的里面表达他是掌管一切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困局是有希望。在赞美的当中，原来我们在约伯的经历里面发现神在天上得到很大的荣耀。在约伯记的第二节第二章就记载，耶和华上帝在他的那个荣耀的宝座的面前，因为他的仆人遭遇到这样的困局仍然向他赞美，得到很大的荣耀。所以有时我们去面对一个极大的困苦，或者有些弟兄姊妹遇到癌症走到人生最后的阶段，好像在医院那个 ICU 里面吊着条命的时候，我们有时心里面都问，这样的痛苦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弟兄姊妹遭遇这么大的困难还有什么意义呢？约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原来当我们能够坚守这个的信仰，能够在这样的困局里面对神仍然发出赞美和感谢，神在天上得着很大的荣耀。有一个宣教士曾经跟我们分享他一个经历，跟他一起侍奉的另外一位宣教士患了绝症，在人生最后的阶段，这个宣教士就写信给他，然后就提到约伯的这个的体会。后来那个病重的宣教士回回一封信，他说，姊妹你这样的提醒给我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在人生最大最痛苦在人体里完全没有意义的情景的里面，当我们仍然对神发出赞美，神在天上得到很大的荣耀。光是神得到荣耀这个事实已经足够我们靠主活下去，更何况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赞美主的时候，神会有出乎意料的工作呢？ 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就记载，当西拉和保罗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在那一处为他们征战。当赞美神的人去宣告赞美神的时候，其实就是宣告神为他们征战。在这个的圣经记载，当时就发现整个的大地震动，到个地步监狱地的根基都摇动，然后监门全部都开了，挡住囚犯那些木狗都开了。我们知道地震监门开都不容易会发生，所以地震连那些木狗都会打开的，这个肯定是一个神迹，神亲自介入当中所发生的这个的情景的里面，神自己为他的仆人去征战。在旧约有一个皇帝的名字叫做约沙法，当时他带领整个的国家要迎战摩押亚扪西尔山的大军。圣经记载他就让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去赞美神，然后神就为他们征战。使徒保罗在这一处亦都睇见，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就宣告神啊，这场战争是你的，你为我们去征战。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众囚犯就侧耳而听他们的歌声。然后跟着我们见到监门打开，那个狱卒准备要自杀，然后使徒保罗和西拉就向那个狱卒说，你不要杀死自己，不要伤害你自己，我们还在这里。然后狱卒就向他问他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保罗西拉就跟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得救有两个的意思，一个就是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另外一方面他们可以从这个困难的处境里面得到拯救。作为一个监狱卒，囚犯逃跑第一个要被杀害的就是个狱卒，所以他当时面对的困难非常的大。但是使徒跟他说，信主就有答案，信主就有答案。圣经就记载他们真是整个家庭就在那个时候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然后就款待使徒煮饭给他们吃，表明他们信主之后真是有新的生命，有爱的爱心的表现。然后圣经有个结论记载，因为信了神，他们就有喜乐。赞美神带来生命的喜乐，对于这个禁卒和他的家庭来讲是事实，对于使徒保罗和西拉他们的遭遇，这个也是事实。当他们愿意这样去为主摆上而赞美神的时候，充满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有一个的选择可以成为喜乐的门，就是我们可以向神发出赞美。然后继续看下去，第二日官府想找人暗暗的来将他们释放，不知道那晚发生什么事，本来受到很重刑罚的使徒官府突然间第二朝就要释放他们。如果保罗和西拉接受他暗暗释放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整个城对信耶稣的人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信耶稣是会带来对国家是有害的，所以对信耶稣的人也都不会尊重。保罗西拉没有接受这样的邀请，圣经记载第二日官府要亲自劝他们，然后先带他们出监狱。当他们出监狱的时候，我们见到神透过他的仆人对他的赞美，显出 神对信靠他的人能够使他们得胜，他们胜过了政治的力量，他们胜过了一般人可能有的那些反应，他们都向仇敌是得胜。仇敌就是要他们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使人能够信主。结果神使信靠他的人在这个这样的困难的里面，藉着他们的祈祷，藉着他们的赞美，唱诗赞美神，而得到凯歌。在困境甚至苦难的黑夜当中，仍然发出对神的赞美，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真是能够使人夜间歌唱。二人受苦不容易有一个理性的答案，但是刚才我引用那首诗歌的副歌这样讲，他说神却曾应许在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得息，试炼得勉励，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弟兄姊妹，当我们下一次遇到人生的困局，或者你现在整个心情都不能够得到阳光的照耀一样，得到喜乐和满足的时候，就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神的应许》。我们请敬拜队带领我们一起藉着这首诗歌向神表达，神啊，就算人生的路不能够如愿以偿，但是你应许过我们人生可以有力量走向明天。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藉着这首诗歌作为听到的回应。
生的路途花香上漫，神未曾应许常情无语，常我无痛苦，常我无语，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幸福有光亮，作工得息，试炼得勉励，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的事，曾应许我们不见许多的冲淡，许多事务，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得息，死的爱。神未曾应许前途尽是平淡的大路，任意拒签，没有曾谁居狂扬一边，没有大山座高坡温甜，神却曾应许生活有你，行路有光亮，作工得息，试炼得勉励，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祈祷。
真系天父，我哋好多谢你，都系俾我哋今日嚟到你嘅面前，听到主你自己嘅信息，亦都帮助我哋嚟到继续。